你好，我是优嘎林瑜伽，这是 BFM 财经所制作的财经股市大致总体经济小至股项走势，让你洞悉市场先机。现在除了美元之外呢，看到几乎所有的资产都是在狂跌的，特别是国际油价的现在是已经恢复到了俄乌战争前的水平。那有分析就认为说呢，全球经济衰退的风险呢是打压油价主要的一个因素，像是美联储还有其他的主要的像是欧洲的央行呢，一直不停的在收紧他们的货币政策来应对通胀，所以像是欧洲和美国呢面临经济风险衰退的这一个风险是越来越大了，而且估计呢会给石油需求带来非常大的一个影响。那现在欧洲能源告急的恐慌呢，同时也越演越烈，到底冬天他们要怎么样度过呢？这个也让到市场非常担心，万一呢爆发了欧洲能源业的雷曼危机的话呢，究竟对全球股市会带来什么样的一个影响？那今天来跟我们一起聚焦谈这个课题的嘉宾呢，就有 Dr. Web 的创办人，有 Elvin 周永汉，你好。
嗨，大家好，很高兴来这里分享我的市场的观念。
是，现在我们来到九月份的最后一个星期呢，看到这个星期一债市呢是经历了 Black Monday 的，然后股市呢也出现了一轮的大抛售，现在是道琼斯啊、标普500指数都已经破了六月份的一个低位。那在你看来呢，现在市场是不是已经有出现止跌的信号了？
我的个人认为，当然一个市场的那个熊市真的是很现在是很 strong 的，所以如果再下跌的那个几率其实是很大的。所以还有很多问题没有解决，对吗？美国还在升息，这对那个经济萧条的几率也高，所以我觉得这个市场可能还会有更多跌幅。
因为现在大家都非常担心，虽然说我们只是来到秋季而已，但是欧洲面临的这个能源危机呢，其实为什么还是持续让到油价处于下行的一个情况？是大家非常好奇，如果说我们出现这个能源短缺的话，油价不应该是上升的吗？还是说油价目前的走势其实很大程度跟刚刚提到的这个经济衰退的风险还有美元走强是有直接的关系的？
因为这个油价不只是欧洲的一个问题，这个油价全世界都在用，所以这个对各国的那个影响是不均匀的、不平均的，是因为欧洲很多它的那个能源是从那个俄罗斯来自的那个 natural gas， 对吗？所以他们很依赖那个俄罗斯的那个natural gas， 变成他们的那个 gas supply 关掉的时候，它的那个 natural gas 的那个价格就上升得很快，所以是欧洲的一个比较棘手的问题。而且你看其他的国家如果是讲说中东或者或者马来西亚都有那个油田都没问题，所以他们有自己的 supply， 所以欧洲是很少的 supply， 除了那个Norway 他们有自己的油田，所以他们也是没有问题，所以变成是那些国家没有自己的油田，没有自己的能源产量的方式，就有更大的这个能源的危机，所以欧洲是处于一个比较特别的情况下。如果你看剩下的国家，他们其实比较棘手的问题是那个经济增长缓慢，不是这个通货膨胀还是有点影响，但是已经是稳定下来了，虽然还是在一个很高的水平，但是它已经通货膨胀已经没有在worse， 没有在变成更恶劣的情况，所以我觉得这是很特殊的一个欧洲的问题。
那至于油价方面呢，你对于就是未来的一个走势有什么样的一个看法？因为现在开始也看到有不少的投行在说，可能来到第四季度会有出现价格上的一个转折点。
我个人认为应该是不会再创新高了，这个油价可能它可能不会再下跌，会持续在这个稳定的这个价位上。创新高我觉得是比较不可能的，因为现在那个经济萧条的危机是比较大的，通货膨胀的那个危机我觉得已经是过了，它只是可能处于在一个比较高的水平，要把这个通货膨胀的那个 rate 掉下来可能要多一两年，但是再升我觉得是很难，因为那个美国一直在升息，所以升息的话那个经济 会越来越缓慢，所以那个需求量也是会降低的，所以促使那个油价不可能会上升的那么快了。
是，那欧洲那里呢？现在有很多的能源巨头公司呢，都快要撑不住了。那为了要避免，就是会出现好像2008年金融风暴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呢，欧洲各国政府呢，开始就有给予这些企业提供他们资金纾困的一个支持，这样子。那大家都非常担心说，这一个危机会不会酝酿成好像雷曼危机？那你本身怎么样看待这样子的一个情况？那市场是不是也要警惕说，要是发生了之后呢，会给股市带来非常大的重创？
我觉得那些较大的那些石油公司还是没有什么大的问题，因为他们都是 vertically integrated 的，就是说他们有上游的生意，也有下游的生意，所以在这个期段这个阶段，那个上游的生意应该是赚钱的，只是下游的那个生意可能是在亏钱，因为他们的那个成本增加了。所以，如果是一个 vertically integrated 好像 Shell 这种公司，它有上游跟下游的生意，它应该不怎么会受影响。是那些只是做下游提炼油啊这些的生意会有很大的影响，因为他们的成本真的是增加了许多。所以我觉得都应该属于那些比较小型的石油公司会有一点影响。我不觉得会是成为一个黎曼兄弟的那种情况，在这个石油的industry，所以是较小的公司，下游的公司会受影响，而且没问题。如果他们真的是受影响，这些大型的公司还是可以收购他们，廉价收购他们，而且这个问题就不存在了。
是，但是刚才一开始的时候，你有提到说，你觉得，我们看到这个美股啊，你认为那个跌幅呢，可能还会延续下去。那如果说，不是这样子的一个危机造就的话呢，那在你看来是什么样的因素，造成了你认为即将要发生的新一轮的一个抛售？
我觉得是那个经济萧条的风险，因为美国储备局已经是很 aggressive，一直在要升息，升到明年年底，大约可能市场在猜测，可能高达5%的那个位置，所以这个升息，他已经不管那个储备局已经好像已经不管那个经济会不会萧条，他就是一直要升息，因为他把通货膨胀成为是一个最大的敌人，他要从8.3%那个level 降到2%，他的 long term target，所以这个从8.3%到2%是一个很远的距离，所以他真的是需要一两年的时间，一直不断的升息，而且一直不断的升息，那个经济就增长就越来越缓慢因为人们就看哇，那个利息这么高，我就可能现在不要买房，不要买车，所以所有要贷款的东西，可能他们都不会这么急着买，所以这个 consumer spending 就降低了，而且公司可能也是会不要这么快的扩展它的生意，对吗？因为哇，基金现在的利息比较高了，所以我们就缩紧腰带一些，所以会促使整个经济越来越缓慢。增长会越来越缓慢，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市场的第一个最大的那个worry，所以我觉得还是会有下跌的那个现象。
目前呢，在欧洲那里呢，使用天然气的成本呢，是美国足足8倍高出这么多。那美国呢，现在其实也有趁机哈，就是提供一些扶持的措施啊，还有就是说，我们的能源价格也是相对比较稳定的，那借此来吸引更多的企业呢，将他们的生产线从欧洲转移到美国的。所以从这么样子来看呢，是不是美国的经济会成为欧洲能源危机下的一个大赢家？
我觉得不大可能，因为所说的那个成本不只是能源而已，对吗？还有那些工钱啊，还有很多其他的因素来促使一个公司决定我是要在美国生产还是我要在欧洲生产，所以它的那个 consideration 不只是一个能源的问题，是很大的很多其他的问题，还有运输呢，如果在美国制造的话，我要运到哪里，对吗？我要去哪里卖所以我觉得这些能源只是一个因素，不只是那个单单的最主要的因素，所以我觉得这个transfer 移动从欧洲移到美国生产，我觉得是不是很高的那个几率。
像是好像我们看到主要在欧洲那里呢，好像德国啊和法国这两个主要的经济体呢，他们电价最近是有创新高的一个情况。那其实不仅仅是在欧洲那里，其他的亚洲国家，像是日本啊，还有包括南非、巴基斯坦，最近有开始实施限电的一个措施了。那在你看来呢，能源危机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呢，会给到各国的能源政策带来什么样的一个变化？特别是好像太阳能啊、光伏产业，你觉得会不会有非常大的发展的机会？
当然是会越来越用这些 renewable energy 的这个movement 越来越大了，但是这个 transition 也是要需要很多年的，不是说我今天我要用太阳能就我今天就可以产生太阳能的能量，所以是需要很多年的筹备啊、建设啊、开发啊这些所以不可能直接就会利用到这些 renewable energy，所以短期内它还是需要石油，还是需要这些天然气，这些 fossil fuel 来作为那个主要的能源sources。所以刚才我们已经说到了，所以一些国家没有油田，就比较棘手了。你看这些国家你 mentioned 的都是他们自己都没有什么油田，都没有自己的 supply，所以他们的那个能量，那个能源的那个价格的方面会比较有受影响。其他国家有储备，至少好像新加坡没有油田，但是它有很大的储备，所以它的那个问题就没有这么大。现在欧洲他们也是在急着储备他们的那个 natural gas，因为冬天都要来了，所以我觉得这个问题是短期内是比较棘手的，但是长期内transition to renewable energy 是可能把这个依赖性从 fossil fuel 的依赖性是可以可能10年20年就可以降低了。
那在目前这段时间当中呢，你会建议投资者保持什么样的一个投资上的策略？是应该要继续按兵不动，继续观望吗？还是你本身有什么样的一些建议给到大家？
其实 recession 或经济萧条，很多人都觉得哇很恐慌哦，我们应该把股票抛掉，对吧？但是其实我们从历史来看，那个经济萧条其实是不一定对股市不好的。我们如果看这个past the recession 来看的话，大约一半的时间他们是亏钱的，股市是输钱的，但是另外一半的时候，它是其实是赚钱的。所以经济萧条不一定是对股市不利的。所以而且最重要的那一点就是，如果是经济萧条的话，投资者应该投入股票，因为一年后、三年后、五年后、10年后的那个return 其实都是 positive 的。90%的时候都是 positive 的，所以我觉得大家不应该害怕经济萧条的那个情况。其实如果真的发生的话，它是在跟我们说是最好投资的时候。
是因为现在好像市场大跌的，刚刚你有说到市场是在 price in 着明年，非但不会降息，而且还会继续强势升息，然后市场也在 price in 着这一个2023年 recession 这样子的一个风险嘛。那这一轮熊市，在你看来的会不会比就是想象中的还要长，一直横跨到可能明年？你本身怎么样看待？
平均的 recession 是大约1年半，所以不会那么长了。我觉得2023年应该是会完了啦，除非它的那个 recession 然后经济萧条是在下半年2023年的时候开始，可能就会sustain 到2024。但是我觉得应该2023年这个 bear market 应该是完了吧。
OK，好。一直以来呢，当股市出现下跌的一个情况的时候呢，最受欢迎的一个策略就是逢低买入。但是现在的感觉，大家是越买越跌，然后大家也开始陷入了一种就是恐慌了，在想说，会不会市场的底部是远远还没有到来的？那如果说在这一方面有一些疑虑的朋友呢，一定要继续持续的留守我们财经股市每个星期给你带来的这一个访谈节目了。今天非常感谢 Dr. Wealth 的创办人周永汉来到我们节目上做分享，感谢你。
谢谢你。
财经股市是由 BFM 财经制作的股市分析节目。这个节目将在每逢星期一中午12点，在我们脸书专业 BFM 财经和 YouTube 频道同步 live 播出。喜欢我们节目的话呢，记得一定要订阅我们各大社交媒体平台。我们下一期再见。